灵粮，话语的渴慕跟愿意追求这样的一个心智是很值得尊重的，因为我们伟大的神他的话是很配得我们来认真学习的，所以我们把荣耀把感谢归给神，我们掌声归给神好不好？因为只有神最配得我们追求，特别我们这几天在这个营会牧者的营会的领受，真的看到我们的神真的好伟大，真的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配得我们来追求的。那我也知道这几天世界各地有很多不安的事发生，包括土耳其的爆炸，还有印尼，刚才少华弟兄跟我说是印尼也 Jakarta 也发生所以我们更要来认真学习上帝的话语。所以你们这样的心智牧师很尊重，牧师一定也要跟你们一起认真的来对待我们上帝给我们的福分。好，所以很不好意思，因为今天穿的比较 casual， 我要 travel light， 然后所以我不能够就一双鞋穿到底这样衣，所以这个希望你们不要介意哈。好，今天的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所以为什么我今天一定要很抓紧时间，我会在8点55分的时候给你们休息5到10分钟，那有时候我们可以讨论或者上一个洗手间再回来，我们再上一个大概半个小时，或者是8点可能45分，我看时间哈，那我们可以 take 一个 break 好吗？那我们再回来再上，这样我们就可以更集中来了解上帝有什么心意要对我们说。因为今天的内容我自己都非常的感动，是一再一再的提醒着我好吗？好，那还记得上一个星期我们有看了那个movie 那个电影，就是讲到耶稣这个使徒约翰，他看到了那个异象，然后他进到一道门，看到谁，然后我就停了，我就没有给你们看下去那今天会给你们继续看下去。然后今天也会介绍一下就是现在7个教会所在的地方，就是土耳其刚刚发生爆炸的这个景点哈。我和师长4月份，就是15年的4月份才到这个Sophia Haggai Church的这就是还有这个蓝清真寺就在那边，就你看爆炸就发生，所以谁也没有办法意料的，有那么多人就死在那里。那今天也会给你们看一段这个。好，先问一下大家，刚刚过的星期，你们礼拜四上课，礼拜五到今天有没有今天还没过完，还有唱哈 ？OK， 到昨天有没有可以每天祷告10分钟的？来。每天牧师讲每天不可以说我第一天我祷告半小时，第二天只剩 5 minutes 我听说国生可以 15 minutes can 有没有超过，有没有每一天你看很诚实，非常好上帝就是喜欢我们诚实。来，有没有谁我们很诚实的非常好。来，我们少华弟兄的妻子什么名明慧 OK， 我这样我会记得了，他明白又很会真棒，明慧那么快好，所以我们坚持我每个礼拜会 check 你们的功课的好不好因为我们也要努力我和佩仪传道去那个营会，我就跟他们讲我们跪倒已经骨头都要断掉了，结果我们那天晚上能够很胆的直指，因为那个崇拜时间很长，过后他又讲完了道又给我们跪倒我们为了教会流泪祷告，所以明慧有这么做到，非常好，加油来，还有谁持续的？你没有跪不要紧，只要祷告10分钟每天不容易所以我们如果说每天10分钟不容易，可能第一天你说哼，小儿科15分钟第二天还可以，第三天5分钟，第四天忘记了没关系我们都没有责备，这鼓励我们我也要操练好不好？我们今天回家后今天的功课可以补上来10分钟OK， 大家加油 你们也可以 check 我，我也要加油，我和佩瑜传道都要加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哈。我们当然有谁有读了回家读了启示录第一章，至少第一章很好，佳琪都有，有吗？第一章啊、哦，很好。这个姐妹我还不认识，丽婵。玉兰，玉兰我知道，玉兰 Stewart 的妈妈，你看我都记得她的妈妈儿子，我是后面那个姐妹。哦哦哦，好，所以要记得谁家的妈。OK， 很好。OK， 我呢，我是很多孩子的妈，我常常就叫万国的母亲，我们常常笑说哈。好，我们今天就看第九节到第二十节，不过我会比较多是讲第十九章哈。来，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我约翰，来一，你们的版本一样吗？新一本哈 ，OK 好，来你们，我们就一起读哈。我约翰，我的版本不一样，你们读第九节。好，先到这边就是约翰。他说在耶稣的忍耐国度患难国度忍耐你哈。好，我们可能先看一下这个 video 好吗？加勒帮助我我们就看这个耶稣的画面的这个印象。好，我们上个星期看到这边哈，可以来。那个声音可以 sound Max 哈，可以大声 ，volume 可以大啊。这里就讲到约翰看到了主耶稣的这个形象，是个怎么样的形象呢？他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灯塔，这个灯啊。这个灯就是指着这七个教会，主耶稣在这七个教会当中金灯台当中行走，然后人子就开声对他说话，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然后胸间束着金带，也看到耶稣的这个钉痕哦，头与发皆白，好像羊毛一样。然后主要他把所看见的和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好，我们就到这边哈。这就是你们我们要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就是第九节一直到二十节。那我会一个一个的来我会如果有机会我就会讲述耶稣的形象，但是今天我一定要让大家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启示录的目的。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还要写启示录给大家？你们回家有没有读圣经？读的时候你有发现，诶，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写信给教会？上个星期我们有讲到一般上啊，以前的年代谈恋爱就是我们就写信了，对不对？那这个年代就是怎么样啊？保罗，你们写什么 ？email， 简讯啊，简讯哈 ，WhatsApp 对吗？总是有一个表达的方法，对不对？老夫老妻之后呢，他就想写什么写，对不对？就不写了哈。那主耶稣基督他深深的爱着他的教会，这就是第一个目的。因为我们就是耶稣的新娘， 耶稣给我们的聘礼是什么？就是他整个生命。我们以前的年代的聘礼是啊多少钱啊，然后什么又几座啊大饼啊，对吗？这些比不上。他给我们的是他的生命。最了不起是你跟你的先生讲，来你的印章，你的就是你的银行所有的本子哈、哦、签名额都是归我的，最多这样啊。但是耶稣用什么做聘礼？就是他的全人，他的国度，他的救恩，他的生命。所以你跟隔壁的讲，耶稣爱你。所以这就是我们启示录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目的，就是耶稣对我们的爱情的角度来看启示录。因为这不是我乱说，等一下我会继续讲给你们听，从经文来证明。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爱的情书，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讲到有一位父亲，就是天父，天父为他的儿子物色新娘，所以圣经才会来到启示录的时候，他就说耶稣爱教会。但是来到启示录第19章 Chapter 19, 他就说有一个天上的婚礼，耶稣要迎接他的新娘，一个 wedding, 一个很盛大的婚宴。不知道大家可以了解吗？这不是我们说的，而是耶稣说的。他说19章说，你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而新妇也预备好了。上帝如果明天就来接迎接你做新娘，请问你预备好了吗？谁认为他预备好了？新娘要结婚要怎么样？来，我们问人家这个家爱姐佳姐。佳节，我要先想佳节，佳节要结婚的一个月前怎么样？可能有的人一年了，对吗？哦，就开始哇，准备要准备些什么？我也不太忘记了啊、哦，但是总是有准备，对不对？好像我的教堂的姐妹准备什么？第一条，减肥。对，他们真的这么跟我讲，因为这个我没有经历嘛，我一来都是这样的。他们第一条就减肥，哇，真的是最瘦的时候就是那个时期。然后他们就开始，因为头发要留长，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头发留长啊，他说头发要留长，然后要准备订婚，婚纱总要准备嘛，对吗？然后助理医生总要准备戒指吧，不可能结婚当天，没有嘞，就这样，所以总要预备，对不对？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来形容，我的新娘要预备的，等一下我会解释哈。所以婚礼，他说上帝要迎接他的教会，我们预备了吗？预备做耶稣的新娘了吗？我们自己个人还有教会预备好了吗？好，所以首先我要让大家知道，第一个目的就是耶稣要迎接我们做新娘。我们基督徒跟上帝主耶稣的关系，就是我们跟主耶稣定了亲。以前的人，你就好像玛利亚，他定了亲，但是约瑟还没有把他娶过来，对吗？这个是犹太人传统，他们是能明白。所以以前的人都有定亲的，像我妈妈跟爸爸，我和师丈就没有，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就没有说什么订婚了再结婚，所以就订了亲，但是婚礼过后才举行，有的是一年，有的是两年，在那个时代。好，所以启示录19章就讲到上帝要邀请我们呢参加一个天国的这个婚礼，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目的。天国的婚礼就是上帝为他的儿子预备婚礼，所以天使吩咐我说，约翰你要写上，凡被邀请参加羔羊婚宴的有福了。又说这是神真实的话，阿们，真实就是阿们，真的话。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等一下我会继续的解释，婚礼的主角肯定是主耶稣基督，他要迎接新娘，证婚人就好是上帝天父。那新娘是谁？就是教会。教会是谁？不是 11, 无论然后这个 unity, 07什么，不是。教会就是恩家，教会就是你们。没有一个人，如果你不在当中，这里可以成型做教会。你们就是恩家，恩家就是你们，所以一个也不能少。好，所以上帝把你放在这个教会，就是要让你在这里忠心 预备，然后等他来迎接你。好，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哎呀，末后的时候就有很多审判嘛，哈，有很怕了要审判，等一下把我的事情都播出来，好像电影啊，不是，末后还有很欢喜快乐的，基督徒一定是欢喜快乐和感恩的，就是上帝让他的百姓有一个完美喜乐的团圆，因为上帝爱他教会，所以启示录就是耶稣给你的情信。今天我来不及预备，其实我本来有一段时间给你们做功课，下个礼拜好，可能或者我再跟佩仪传道商量，你们要给耶稣写什么情信？如果耶稣给你写信，会写什么信？好，那我们有机会再想想 ，maybe 不用紧，可能不是今天。好，那这跟动人的爱情故事一样，就是圣经最后的结局，就是第十九章。就来到以羔羊婚宴收场，所以呢，上帝先把结局告诉我们，从此耶路撒冷就在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你不要以为这个是什么安徒生的童话故事，这是圣经讲的。有一天神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婚宴，但是在婚宴之前，第三章讲完教会后开始到十九章前都是越来越糟糕的，会告诉你世界会越来越糟糕。谁记得上个星期彩萍牧师在这里说过，IS 然后末后会有很多征战等等，然后结果昨天吗？前天就发生爆炸，今天印尼爆炸，然后土耳其的东南部也发生爆炸，然后马来西亚有40几个人去了那个做了 IS 的这个，后来被炸死，做人肉炸弹，然后他们的太太孩子都抓去做性奴，或者是那个小小的那种战兵。所以你看，我才上个星期讲，这个星期就爆炸了。这个是会越来越糟糕的，而且中东地区哈，圣经已经讲了会越来越糟糕，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说末后的日子会越来越糟糕，等一下我会给你们看图片也会解释，可是呢我们要知道一个结局，你一定要知道一个结局，就好像你看电影你要知道结局，这个结局就是耶稣基督爱你爱教会，要迎接你做新娘，他把他最深的爱献给你，所以主耶稣是这样爱我们。很多的人认识上帝就认为上帝是很严肃的一个天父，而比较难去体会到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今天开始我们要重新去想，有谁爱我爱到愿意为我死，就只有耶稣基督。有谁爱我爱到愿意为我活，死可能有啦，阿丁，可能我们为某某为人死我们愿意哈。如果我们一起，我带着教会的弟兄姐妹出去出门的话，那他们要抓一个人要把那个人打死，我会留你们活死，没有办法，可能你会愿意，但是为你们活我做不到，我和佩仪传道都做不到，你的父母你的家人你的爱人都做不到，只有耶稣基督。如果耶稣没有为我们活，我们没有盼望，对吗？所以为什么我跟佩仪传道讲，为什么我们要积极跟家人传福音，并不是为了得救，仅仅得救，而是上帝那么爱他们，而这个世界是这么败坏了。今天有看新闻吗？有一个13岁的小孩被一个badminton 那个羽球的教练，好，被他诱拐去给他 pressure 叫什么？发生性就是性关系这样子的一个压力。我们13岁的孩子哎。我们很喜欢把孩子送去啊，礼拜天啊不可以来 church 啊，拜六啊游泳课啊 badminton 课，你都把孩子可能放入危险，来教会最安全。坦白说，来教会上基督教教育儿童主日学，我们的这个佳杰校主日学校长教课更放心，你把孩子交给他好过你把孩子交给什么 badminton 啊 tennis 啊游泳啊。你看，当然我不是不鼓励你们，说把孩子训练，我要讲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世代了， 你知道我们的主多么的忧心，所以主要让你知道我爱你，你要预备你自己。所以怎么预备呢？首先这里讲到耶稣要迎接新妇，谁是耶稣的新娘？旧约说就是以色列，就是教会。首先在旧约就是以色列这群子民已经许配给上帝，新约中就是教会，教会就是耶稣的新娘。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就讲基督要娶教会，所以你看到吗？上帝是这样看重你们。如果你要娶一个人代表什么？你很爱他，有价值。诶，你以为你要跟一个人生活哦？坦白讲哦，你要跟一个人生活啊，一辈子耶，挤牙膏都真的吵架的嘞，会不会？你们有没有谁有挤牙膏吵架的问题？好，我一个会友啊，他说啊，他挤牙膏等一下会跟他太太吵架，因为他是不可以地上有一根头发，所以他就想到一个方法了。他跟他太太讲，凡是刷牙你不要挤牙膏，我帮你挤，我挤好了放那边你刷，不会吵架。然后我就问，是后来我很恍然大悟，结婚14年我才听到，哦是啊，后来我回去问是这样，因为我都是乱挤牙膏的，为什么你没有生气？你是要整齐的挤呢，还是乱挤你也 OK， 还是你跟我一样？我说是啊，其实我也是要从后面慢慢挤，你每次都乱挤，不过我不会生气，我就慢慢帮你挤上来。这原来是默然的爱啊，谁啊？耶稣基督才会做到，但是不是他。我要讲的是上帝默然爱我们，可是我们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你以为要娶一个人回家，诶，特别 youth 这样容易，你不要再想清楚，要一个人生活容易，两个人生活是不容易的，对不对？所以呢，重点，耶稣他不介意，他默然的爱你，他看重你，所以你有价值，你非常有价值，他才会要迎娶你。来，你跟隔壁的说，你很有价值。是真的，不是讲笑的。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说？来，丽莹，没有人跟你讲，我跟你讲，丽莹姐妹，你很有价值，在上帝的眼中， Amen。 因为耶稣爱教会，他跟教会有盟约的关系，对吗？盟约是 covenant， 不是 contract 嘞。好，我跟你不爽 contract， OK， 我可以叫你的教会走，我可以叫你哦，你不要住这边了。但是呢，上帝跟你是盟约，盟约是生死不能断除的盟约。哦，有啦，当然死了婚约就没有了啦，但是盟约是要委身在婚礼，是一个牺牲的爱，所以耶稣为我们牺牲，是坚定不移的爱。不管你今天怎么样，圆的胖的扁的瘦的，耶稣都爱你。可能我们到了一个年龄我们还要去减肥，但是没有，耶稣说他还是海枯石烂的爱。环境不管怎么样改变，都是彼此委身的，就是上帝对我们就是这样子的爱。所以上帝不会看着他的新妇新娘教会受苦而不顾，这个就是真爱，这个就是上帝对他百姓的爱。所以但是上帝的百姓，其实如果我们读旧约读圣经神学，圣经有圣经的原则，但是有一个叫圣经神学，就是从创世纪一直看到启示录，有一个中心点，就是上帝的爱跟盟约。这个约是一个神学的概念，所以你可以从创世纪上帝怎么爱人类创造，一直到最后一本书，上帝说好，最重要的来了，就是我要告诉你，我要迎娶你，我要迎接你做我的新娘。所以上帝的百姓却是在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因为我现在我教会在看整本圣经走过嘛，所以我们整个概念都要很清楚，就看到说上帝的百姓是不在乎上帝的爱的。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可是他百姓不在乎，背弃，所以才会用很多的形容说你外面你是淫荡的妇人，外面找婚外情等等。所以上帝毫无保留爱我们，你可以想象吗？他毫无保留爱我们。今天你在心里问你自己，我爱主多少？一个已经结婚的妇女，有一天她就发现她的丈夫每天晚上就到另外一个女人的家，或者跟那个女人通电话谈人生啊，分享抱负啊，然后彼此的困难啊，聊天聊好几个小时，然后呢也喜欢跟这个女人啊去旅游什么，然后最后呢这个太太就来到丈夫的面前，丈夫看见她就跟她讲，哎，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快乐啊，房子是我供的，我是你合法的丈夫，孩子我也养，你有我的钱，我的什么都交给你，我也为你负责，什么问题？太太说， 可是我不是你心上的人，你给我这一切做什么？别的女人是你的 soulmate， 懂 soulmate， 灵魂的伴侣，是你的心上的人。我也曾经遇过有一个这样子的个案，他就是呢，别的女人是他丈夫的 soulmate。 那你要想，如果你是这个太太，你会想，我的婚姻有什么意义？我守住这个婚姻有什么意义？对吗？我们做太太的玉兰姐妹，对吗？除非有一天这个婚约结束了，就是主把他们召，把我们其中一个召回。我们明慧姐妹，如果你的先生，当然我知道我们少华弟兄不会，但我说如果，然后他跟你说，我有一个 soulmate 别人，你会讲，那你对我的爱是什么？他说我什么都给你，孩子也给你，什么都给你。有一个太太每天发脾气就跟她先生，我要离婚，我要离婚。她丈夫是很温和的，每一天都讲啊，就静静了，不说话，就是忍耐太太。有一天她丈夫终于起发火了，跟她讲，离就离吧，我屋子也给你，车子也给你，孩子也跟你，我也跟你走。她太太就笑了，意思说不要这样子啦，齁，这个先生很好，愿意。所以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可是我们呢？我们的 soulmate 是上帝吗？我们的心上人是上帝吗？太太跟丈夫说，问题不是在这里，而是我要的是你的心。弟兄姐妹，你们洗礼了，你们上教会，你们可能参与服事，你们的这个奉献也在教会等等等等，但你全然的热情，你的心是在上帝的事情上吗？是你的，还是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股票、你的旅游、你的美食？很多人很喜欢把那个美食啊、旅游啊 post 上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等等，但是你的心是在上帝那里吗？上帝有没有成为你一直昼夜思想的？其实很挑战，对不对？因为如果上帝是你的心上人，应该一天不止讲话十分钟哦。我们是只要求你们十分钟，对不对？如果你跟你先生一天只讲话十分钟哦，有一点问题哦，你们要来找我们辅导 哦。我跟师丈结婚14年，我们还是可以常常谈很多，常常你要制造话题跟他，不要只是讲话，要谈天。讲话是吃饱了吗？功课做了吗？我做青年工作，我真的很伤心，因为他青少年跟我说，没有人跟我讲话的在家里。我说为什么？家里爸爸妈妈几点回来？有啊，吃饱了吗？功课做了吗？啊，为什么要看电视？为什么要玩 games？ 然后有聊天还没有聊天的？你没有跟你的家人聊天吗？哎，刚才我看这两个姐妹不错，还会聊天，在教会都有话讲话，这个是很好的，聊天要有谈话。你要问他今天工作怎么样啊，还可以，他发牢骚也给他讲，所以要制造话题。今天我不讲婚姻，我要讲的是耶稣爱你，你要把他成为心上人， OK， 他也要把你成为心上人，所以你是耶稣的心腹哈，所以你是谁？你是耶稣的新娘哦。好，然后呢，就是新娘就要预备好，因为我们会有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这里就讲到说新娘要预备好，好，刚才我们讲看的那段经文前面就有了，好，你要预备好，怎么样预备好自己呢？来，我们做新娘一定有预备，就像我们刚才讲，有的人什么要减肥啦、留长头发等等，但是呢，主耶稣已经预备好了，这节经文也说到新娘也预备好了，但是我们基督徒是新娘，教会是新娘，怎么预备？他说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新娘接受细麻衣就是因信称义，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人可以在救恩上加上什么，这是白白的礼物，好像聘礼一样，但我们要穿上去，穿是你的责任。我们当我们有那个婚纱的时候，谁要负责穿？当然你自己啊，对不对？丽结婚的时候是当然要把它穿上嘛，不可能你吊住嘛，对不对？哦，我要穿上，所以这个行为，这个公义的行为，这个义的行为，我们要穿上是指什么呢？属灵上就是指教会信徒所行的义， 公义，这个义的事情，善的事情。所以新娘或者教会要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信徒要在生活当中活出一个顺服神、行善、见证耶稣基督的道。我们都是光，可是如果这个光不打开，没有亮的，你在工作里面，你的同事知道你是基督徒吗？你在学校，你的朋友看得出你是基督徒吗？如果别人看得出，诶，你就是有发挥光的作用。如果盐没有煮饭的时候加下去，盐是没有功用的，对吗？它一定要用来防腐，或者用来调味。所以一样的，基督徒的行为，具体的善行，侍奉的行动，不是突然的，别人会看得出你是基督徒。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以后在宴席当中我们要有的装饰。你做新娘，你不要跟我讲你头发没有去梳，没有去化妆，你就做新娘的。所以这些所谓的装饰装扮，就是我们的在这个世代的行为，你的服饰，你的动力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大家工作都很忙碌，我们大家生活都很不容易，但是上帝说你要用出来，你要你的行为要行出来，你有用，上帝就要用你。我们刚刚去的这个牧者的高峰会的时候，就有一个牧者跟我们分享这个世代的挑战。他鼓励我们说我们要守住一夫一妻，一男一女， OK， 一夫一妻不一定一男一女啊。哦，我牧师真的没有乱讲，因为我至少我认识的朋友里已经有一夫一妻，可是不是一男一女的， OK， 所以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心一意，一生一世。因为我们新加坡社会也面对很大这样的冲击了。你在每年六月的 Pink Dot 的这个运动哦，他们在这个去年在这个 Hong Lin 他们推展的时候，已经有几万两，他说有两万六啦，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我们知道，好像比如说 Yale NUS 啊，或者一些的大集团财团 Google 啦，然后还有比如说 JP Morgan 等等，他们也在财务上支持这些运动。那你知道在加拿大最让人震惊的就是，现在加拿大的小孩如果上小学一年级，他的老师们就会分，你要就问他，你要做男的做女的？哦，你要做男的做女的？哦，你要做，你是女的嘛，但你要做男的，好，你男的，我就跟你贴标签，你就是男，跟你分类，你要做男的女的？哦，你是男的，你要做女的，好，把你分类。然后过后呢，他就让你就帮你打荷尔蒙的针啊，让你就是你的决定你的性向。然后呢，如果你的父母反对，他就会把这个案子上法庭，然后夺走你的父母的这个 right 叫什么权益，因为你不配做父母，因为你拦阻你的孩子的性向。这个是现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情况。所以为什么有人要移民来新加坡，他说不能接受，因为已经是到这样的地步。啊，你梳理医生做医生就懂。如果一个孩子出生，你小学你就这样子的话，你告诉我，我们的世代要成为怎么样？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要在真理上要站稳，我们要出来，我们要在婚姻里面圣洁。所以他就说鼓励那天，当然我们不是不爱同志朋友，我跟你讲，我很多好朋友是同志，他们是很好的基督徒，他们有他们的为难，我们不是跟他们抗衡，但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品格，我们的行为，特别在婚姻里面。所以过两年可能我们会在这个 Sport Hub， 可能有很多众教会要推动全部穿白衣，然后大家有夫妻的就来守这个誓言，就是要忠贞的婚姻。所以我一定要跟你们 Youth 讲，这个是一个挑战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不要学十八章的这样子的一个，就会这个所谓的巴比伦淫妇的一个，这个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会沾给我们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讲心腹要预备好，那你要穿光明圣洁的细白，就是你的行为，你所行的义啊，有什么对的事我们要去做。如果我们看到不公义的事，我们没有去讲，我们也是 我们其实是在妥协，在纵容那个罪了，对吗？你看到有人被打，有人被打抢，难道你不要帮助？你即使你不能帮助，可以报警吧，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像十八章讲的这个大淫妇，而是耶稣迎接的新娘。这里就讲到说，我们的这个世代是一个很可怕被污染了的世代。可能你在工作场上，有人跟你讲，每个人都吃钱吗？贪污吗？如果你不要的话，你可能会影响我们，所以没有办法，可能就这样子。你要坚守吗？不容易，对不对？你敢说我是基督徒，我不。你七月的时候，华人的七月，你的同事们都有拜拜，没有办法。他说：“哎，你不拜啊，等一下啊，我们有事都是就是你丢了，就是你中了，就是你害我们的，因为有这些东西，怎么样？你要把钱放下来吗？有没有？你们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啊，在工作上有吗？七月他们要拜拜，没有哇，很好。你们有没有遇过工作，人家叫你们啊、要贪污什么？”也没有哇，你们神很保守你，你们都没有遇过。比如说半夜哈，有人打电话给你要做你的 soul mate 弟兄，有没有？没有啊，有人叫你去应酬，有没有？志刚有没有？哎，志光有没有？有也不敢讲哈，所以我们都会有这样子各式各样的哈。有保险弟兄，你们做 construction 不要跟我讲没有，啊，有没有？这个算了，闭一只眼过了啊！我等一下过年送你多几个礼篮啊！我们一定有各样的挑战，新加坡还好啦，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世俗的挑战。所以马丁路德说，基督徒在世界上就像在一艘船上，你一定会有风浪的，不过你一定要让什么海水只要不进来你的船，你就是安全的，同意吗？基督徒在世界上不只要不让世界进入你的心，你就是安全的。可是如果世界一旦进入你的心，别人应酬都说，哎，来喝一杯，哎呀，我喝一杯就好了。只要你喝一杯，他就不可能放过你第二杯。但如果你说，哎，我可能敏感，或者我是坚持我没有喝，不过我可以跟你们就是他们也不会勉强你。可是你喝一杯，没有一杯的了，就是谦卑不醉了，就是让你很谦卑啊，做谦卑的人哦。我们基督徒要谦卑，但是不是谦卑不醉啊？那个谦卑可能有变。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就提醒我们，我们要以圣洁为装饰。所以在圣经的时代，如果两个人订婚了，一定要守这个忠贞的义务。所以我们是许配了给耶稣的教会，耶稣的新娘，等着他来迎接我们。所以你要问你自己第二个问题。你预备做耶稣的新娘了吗？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你爱耶稣吗？你爱他才可以结婚吗？第二，你预备做耶稣的新娘了吗？预备来献身服侍吗？所以教会有很多岗位，你不一定要在领袖层，有什么岗位需要人可以传道，儿童主日学、青少年主日学，还有什么？除了教导 ，OK， 服侍可以吗？探访可以吗？祷告事工，长春还有什么 ？Outing 安排一日游，还有什么？好，你们，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做什么，或者你不可以做什么，可是你愿意，我要活出服侍神的生命，你来找传道啊，那个不是，你来找传道，传道我愿意，你就是安排工作给我，好不好？好，我们要活出我们的这个行为，所以不要忘记你永恒的身份，就是主耶稣把你买赎回来，不是 power， 不是 sex， 不是权力，不是名声，而是追求上帝的心意。好，你知道吗？在法国大革命 ，OK， 我可能没有很多时间。第三，我们被邀请参加羔羊的宴席，谁被邀请？你们既是新娘，你们也是被邀请参加羔羊宴席的。所以你们也是这个所谓的 special guest 啊，或者 VIP 啊，你被邀请参加羔羊的宴席。所以你跟隔壁的讲，来，你有福了，上帝邀请你，假豆啊，假豆啊。我常常很好奇，诶，我们要吃什么？可以不要吃那种以色列的餐吗？可以吃这个我们 Chinese food 吗？我相信那个时候啊，天上的宴席应该很丰富的。 非常非常丰富，所以我非常的期待啊。好，所以上帝邀请你吃羔羊的宴席，但是呢，在还没有请你吃羔羊宴席之前，上帝说他给我们一个最能够给我们力量和帮助的管道，就是圣餐。所以圣餐主日一定要来参加，领受羔羊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所以圣餐是恩典的管道，上帝要有一个 channel 来帮助你，赐福你，给你力量，要透过圣餐。那圣餐就是神给我们的帮助，纪念主的爱，纪念主给你喜乐的杯，纪念主爱你，为你受死，纪念主要给你恩典和力量。好，那这是启示录第一个目的，就是你做耶稣的新娘啊。好，第二个启示录的目的啊，就是上帝说，来，我们一起读好吗？主耶稣说，来，我们读这个。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到永永远远。我有掌管死亡和阴间的权柄，要将我所……这是给众教会的信息，启示录一章八节哈。第二个呢，就是他要让我们知道人类的结局。你看电视剧哦，来安弟们，如果你们看电视剧，第一集追到99集。韩剧有的会这样，对吗？那第100集，哇，那天哦，佩瑜传道叫我要去祷告会嘞，要去参加什么查经班呢，要去探访，结局没有看到，有没有怼心关？有没有？大家你看电视剧，你没有看结局的，还是你通常看前面3集，然后你就立刻去上网找结局？啊，你看，因为我们的这个谁，殷家多诚实，对不对？一定要先看结局啦，然后哦 ，OK 了，终于在一起了，然后坏人死光了，又从头看了。你如果看戏，你没有看结局哦，你看到安迪那天哦，煮完早煮好饭了，然后呢就准备好了，冲好凉，做什么？不要吵我，今天有结局啊！夜市人生大结局，哎，做完了吗？好，牧师是没有干爹，对不对？现在做什么？所以不懂什么啦 ，OK？ 你们很乖哦，都没有看韩剧的，也没有看什么台湾夜市人生，那你们看什么？新加坡自在四方，我们刚刚认识自在四方的编辑，哦，所以我介绍你们一部这个电影不电影这个剧哈，明年今年我们很感恩会在 Explanet， 竟然 Explanet 愿意答应。让谁是耶稣的这幕戏在9月音乐季上演，在 Explanet 3场。因为他们说诶不可以吧，这个太过宗教，然后他们就说诶你看国外也有什么耶稣是什么 Jesus Superstar 啦，什么什么，他说你不是我们国家不是什么宗教种族和谐吗，你更要彰显这样。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去认识了写这个剧的编剧，他也就是自在四方什么一二，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戏，我只是听到哦这个字我记下啊，他就编写谁是耶稣。所以刚才我们讲第二，你怎么发光？邀请人，我是基督徒，来，我买票请你，包括你3个人，邀请两个人，你们3个人去看，可以吗？大家可以做到吧？这个行为，义的行为可以做到吗？可以吗？恩家，在9月，过2-3个礼拜，这个 brochure 就出来了，海报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开始买票邀请人，9月3场，我们请2个朋友加你，3个人就好，好不好？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就邀请2个人去看，可以吗？做得到吗？可以做到吗？没有声音了，没有声音就不可以了。可以啦，好，来，我们讲可以的举手一下，来举手，可能你比较有对，可以，我们努力啦，说上帝我愿意，不过你帮助我努力啦，齁，我们只要你愿意，神一定帮你，可能你带20个人呢，说不定，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会推的，因为呢这个讲到结局，因为我们就知道耶稣给我们这个人类的结局是什么，他先告诉我们，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结局哦，我们很难度日子的嘛。比如你去做身体检查，哎呦，报告没有出来，你会不会提心吊胆？ 如果你怀疑自己有什么，会吗？因为不知道那个结果。你看连续剧没有结果，哇，不过瘾，一定要有结果，对不对？好，同事今天快点赶回家，下班就是要看大结局。所以人如果不知道结局是会害怕的。很多的人对未来又担心又害怕又好奇，而且很矛盾的。如果我今天说我有一个特异功能，我知道你什么时候走回天家，你们有谁要知道？坦白说没有，每个人都会很挣扎，又想懂，懂了又等一下又怎么办呢？然后就忐忑不安，又不想懂，又要懂。所以人是会很多的不安。那所以上帝说他没有让我们知道是什么时候是 end time， 没有人懂。因为上帝只是让我们知道说你要预备日子什么时候来，每一个人都随便的预测。但是呢，启示录不是历史书，它没有预报很详细未来，它只是告诉你一个结果。他不是要我们知道什么时间，因为这是上帝的时间表。主耶稣说连子都不知道，对吗？连主耶稣自己都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但是上帝有很重要让我们知道是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他不要我们乱猜结局。你知道有在2012年、哦、很多人都说2012年会世界末日，对吗？有一阵子什么叫玛雅末日，然后有一个叫珍妮 Jackson 的也宣称说这个基多大顿大战会在2020、或者到2020到2030，他讲很久嘛，反正到时候他已经很老了，他走了，耶稣没有再来，他的预言也不会是没有人会责怪他。所以有的人是乱讲的。如果要讲一个预言讲很久了，2080我也可以讲嘛，可能我都肯定我都走了，对不对？所以很多的人乱说预言，你可以讲久一点没有关系，反正到时候很多人是根据启示录 来乱猜测，也不准确，没有实际的帮助，你知道又如何？但是上帝说我有一个结局，我一定给你知道，因为知道几时只是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对你没有帮助。真正的目的是要让你知道那个结果。结果是什么呢？好，圣经虽然对未来充满了预言，可是呢，圣经当中有735件关于未来要发生的事，你们知道发生几件了吗？猜发生了多少件？ very very confirm 已经发生的，比如说以色列先知预言被掳，耶利米先知讲70年后回归，发生了，对吗？以色列会复国，发生了，对吗？好，还有很多啦，哈，耶稣会复活等等。来，有几件发生了、哦、原来我可以看那边、哦、OK， 好，猜一下。 OK， 来，这样子猜比较容易啦。讲300件发生的，讲400件发生的，讲500件发生的，讲600件发生的， ABCD。 A 举手，300件没有。 B 400件没有。哇哦，有 Thomas， OK。啊、C 你自己记你的答案啊。 C 500件大概啦，大概 OK， 我们弟兄哈，我们认得弟兄。好， B 600件 OK。 诶，但其他人没有举手，什么不知道？不知道也要猜嘛，随便点。诶，你们考试不知道哦，就恐分零分了，对不对？你随便点都有分嘛，对吗？要找那种很会读书，你随便考试不可以。你教孩子读书，你有没有跟他讲你不会随便哦？没有啊，有对吗？但是你看，你们做父母不好了。你跟孩子讲你不会啊，来来 A B C D 啊，你也要滴滴滴滴滴，对不对？然后你自己，你看你考试就不及格了，随便猜都可以了哈。还是有人说都没有，都没有，一是什么都不是。也没有 OK， 好，我们都年纪大了，勇气比较少，没有关系啦，不会输的。600件，可是我相信现在 more than that， 因为这个数字是大概2011-12年的时候，所以已经有将近600件。可是圣经只说百分之大概20在末后的三年半会发生嘛，所以如果末后来突然间是很快，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也许现在是接近末日了，末后的日子了，可是我们不知道几时，上帝没有让我们知道。 不过来了，这次你们要 try 了啊！有一个预言提了318次，我的儿童，因为我讲到我儿童也在，他们说哦，才不牧师一个一个去我去算了。我没有啦，我没有这样伟大，没有，我有这样伟大，就算我也算不出来，好，我没有这么厉害。是有神学家他们专门研究，有一个预言超过318次，来猜，先 open question， 什么预言？哎呦，谁讲呢？谁讲啊？主耶稣诞生 ，OK， 还有刚才有我听到有谁？主的再来，哎，这个妈妈100分厉害。主耶稣再来，讲了318次，一定再来，都指向耶稣的再来。所以耶稣33岁升天了之后，这段时间就是我们在活着，主一定会再来。所以到了启示录最后就是要讲这一段啊，所以主的再来。不用，你们没有机会 ABCD 啊 ，sorry。所以主耶稣说了，他一定会再来。这个就是启示录的目的，告诉我们，不管你现在多么艰难，以后主耶稣会再来，跟我，让我们跟他一同作王。所以主说，我会回来的，我会回来。时间几时不重要，因为圣经说，也没有人知道主再来是什么时候。所以我们每一天要活得像。我们今天可能是最后一天活着，因为主几时再来我们不懂、哦、我们真的不知道。所以圣经马太福音就讲，至于那日那时辰没有人知道的、子也不知道，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所以我们不用猜。不过当然圣经有提到说，我们可以做有聪明的人、大概要看一下有什么征兆。我没有时间，我快快跟你们看，我放你们 break。就是你会看到有红马、黑马、白红黑马灰四匹马在跑的时候，代表会有战争侵略，这个很多了。流血，你看才爆炸又发生了啊！然后饥荒，你知道全球去年就有几百万人几千是死于饥荒的，是没有惊讶。你们有没有知道 Rohim 缅甸的罗兴人是缅甸呢？缅甸罗兴人他们飘洋，他们就是偷渡，然后多少人饿死。有没有看过去年有一个画面，有一个小孩 Syria 的，他们要逃难然后死在海滩。好，我下接下来会给你们有机会看那个照片，不是在海滩睡觉来。所以很多这样的灾难、饥荒、瘟疫发生、所以这个是预备末后的日子、所以末后的日子我们要怎样的预备。好，我们 take a break 好吗？然后你们9点回来，好，5分钟就好了。 好，有 break 是很好的哈、哦，休息要走更远的路啊。那我会，我没有办，我虽然预备了，但是呢，时间的缘故，我不会跟你们说那么多幕后的征兆会发生的事。可是可能我要有 PowerPoint 啊，我快快的给大家看过一遍哈、哦，在幕后的日子呢。我看有没有 ，OK， 我可能没有这个，会有很多的，包括呢，可能我最后一堂的时候再讲，就是会有假先，除了这些灾难，会有假先知，啊、你也会看到很多假先知已经起来迷惑人，假基督，然后基督徒会受逼迫，啊、我们知道很多的基督徒已经被砍头，被可能就是逼迫，甚至是杀害等等，还有不法的事会增加，你会看到社会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还有人的爱心会冷淡。啊，打个比方，如果你们在马来西亚，在路上看到有一辆车子坏了，请问你敢下车帮忙吗？志光，你开车回麻坡的话，啊，有一辆车在路上抛锚，他是马来西亚的车，他请你帮忙，你敢帮吗？不太敢哦，很诚实，我跟你讲，我完全不敢。对啊，你驾着新加坡车，然后你要帮马来西亚，所以咯，请他自己打电话找多的那个，因为不敢。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人爱心我们冷淡，是因为太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不法的事增加了，对吗？以前的话一定帮的，你看像我们这种很热心热情的人，基督徒都是热心热情的，都不敢帮诶，真的怕。因为你一旦帮了，可能你的孩子、你的太太、你的家人、你自己的生命都遭殃，对不对？啊，是不是新加坡有一个警察把一个商人给杀了？那不久前不是有一个啊？警察应该帮他的嘛，那不是闯进他的家，然后把他和孩子都杀死了吗？所以这些会让我们什么？我们怕。如果有人来敲你的家的门，啊、哦，请求帮助，你也会很挣扎，对不对？所以人的心会冷淡，人也会离经叛道，开始会讲很多在教会讲冷逢热操的话，服侍上帝有用吗？我们基督徒这么样的爱主有用吗？这不是我讲的哈，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到五章，五节七节都有提到哈，会有冷嘲热讽、挑拨离间。所以如果你要做敬虔的人，你要人际关系不好，哇，你越敬虔跟随神，可能你要面对挑战哈。然后呢，还有很多的人不悔改等等，但是也你会看到拜的人又越拜偶像越拜越凶，但是呢，福音也会传遍。你知道现在中国很多的基督徒，虽然保守估计是6000万，但有的人说已经超过1亿了信主，而且未来他们有一个梦想，我们这次去的意向哦，就是领受。如果中国有30%的人可以成为基督徒，那个影响力大不大？很大。因为中国在2030年根据他们的经济学家的研究会成为5个美国那么大，也就是一个美国你看已经很影响世界各地，对吗？如果中国是2-3个美国已经了不起了，现在是5个美国那么大的经济体，不只是人口已经远远就是超越，但是整个经济体整个影响力，他们已经在非洲在世界各地注入很多的钱去做。你看慈善的公司哪那么多的 project 啊，在海外世界各地，他们不怕搬运钱，他们这场工已经搬运2亿亏损，他也面不改色的。中国如果中国百，我们会怕对吗？如果中国变成5个美国你怕吗？怕。可是呢，如果中国变成5个美国，不过当中有30%而且有影响力的是基督徒，你说好吗？好。所以我们新加坡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一个祝福，特别是新加坡华人教会，因为你可以说双语，而且你是新加坡人，你新加坡 passport 啊，去中国哇，新加坡人李光耀友好关系， 特别新加坡跟中国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你看福音会传遍全世界是大丰收的时候，你现在你只要努力传福音，其实真的这几年哦，我看到很多人的家庭一个一个信主的，只要你肯做啊。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讲九月如果有谁是耶稣的这个音乐剧，请你们敢敢的邀请朋友去，敢敢做，敢敢收割，然后圣灵也会有圣灵的工作，然后最后呢就是有征兆出现在天空，你们会看到血液。诶，我竟然没有预备给你们，好好不要紧，会看到血液，会看到那个天昏地暗等等的这些的异象会发生。我不跟你们多讲这个哈，虽然我预备了，但是我比较要着重这个重点，就是那刚才我讲了，上帝爱我们，我们是他的新娘，我们要预备好，我们也要爱上帝，我们也要预备好，还有上帝要让我们知道结局是什么，那我们都懂了，那到底这个目的要我们怎么样，就是让我们基督徒可以知道要怎么样的去预备面对未来。启示录写作的目的很实际的，因为圣经没有多少时间，这个章节可以浪费，它就是很清楚告诉我们，你知道结局后，你就可以预备面对。就好像如果你的生病的 result 出了感冒 ，OK， 医生开感冒药，对吗 ？OK， 发炎没有办法了 ，die，you must eat， 你一定要吃什么抗生素，对，有时候我很不喜欢，然后医生说没有办法，你不吃，等一下你的就什么 OK 好吃。如果上个星期去探访的时候，有一个医生，我不是说癌症末期吗？然后现在就是有没有机会做化疗，所以他就在等那个报告出来啊。我昨天收到了啊，他妹妹跟我说还有 30% 的机会可以做化疗，医生是个基督徒，所以医生就带着他太太一起来跟他祷告，而且是个 professor。他自己是医生，但是治疗他的是个 professor， 就说祷告吧，医生都说要祷告，你就知道我们的神多厉害啊！只有神可以给我们机会，所以如果你知道了结果，你好去预备嘛，你才知道你要怎么样的对症下药。所以也有，所以同时也要让我们有智慧去分辨我要做什么选择。上帝要你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因为上帝有奖赏要给你，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启示录的目的，告诉你结局，告诉你上帝爱你，告诉你你是谁，你是上帝的新娘，所以你要预备好自己去面对未来，因为未来会有很多的征战跟苦难。所以这里14章12节说，来我们一起读，因此所以我们面对这些后来的结果，就是要忍耐到底。所以预备好自己面对末日，做什么呢？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还有要得到上帝一切的奖赏。上帝已经告诉我们说，末后的日子你要预备好，就好像童子军说，你随时 get ready， 预备好。以前我们做 crusade stuff 的时候就说，随时预备讲道，随时预备传福音，随时预备可能要去死。所以他们就讲，哈，等一下你回去你还要去恩家教课啊。我说前几天都好像没有什么做工了，对不对？是我们已经随时预备好，是可以就是传福音，就是讲道，那我们当然要做啊，不会累的，因为只要有人愿意听神的话。所以现在你要怎么预备好，新约就讲了，就是要帮助我们现在活出正道，活出上帝的正道。上帝要我们能够活出这样子的一个榜样和行为。你知道很多的基督徒可能以为，我受洗了，我拿到一个洗礼证书， OK， one way ticket， 我就可以上天堂，我就得救了。当然这里你们不要误会哈，这个神学有关于一次信主永远得救哈，这个你上洗礼班的时候，你的教母会解释给你听。但是圣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相信神，神的真理就在我们的心中，那么我们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得罪神的事情。还记得我上个星期讲 有一个18岁的女孩子，她说她是基督徒，可是未婚先孕了之后，然后过后呢，她又跟第二个男的怀了孕，跟第一个没有结婚，带着孩子跑，然后跟了第二个，第二个怀孕了，又没有跟了第二个订婚，后来分开了，跟第三个准备要结婚，可是肚子里怀的是第二个的孩子，哇，很乱哦，那很乱。但是他跟你讲，我是基督徒，我们不是神，我们不判断人的动机或者这个人得救不得救，我们不判断。因为我们不是主，我们也不要抢了上帝的这个权柄啊！上帝没有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不要，免得我们陷入另外一个罪，就是自以为义，自以为哇，我是很好的基督徒。我们都会软弱，我们不去 judge， 我们是要有爱心。可是爱心不代表我对罪恶或对不对的行为妥协。如果一个人他告诉你哦，他有婚外情，一而再一直犯错，一个人吸毒，他一而再再而三，一个人如果他偷东西一而再再，那你就要去问他真的是信主的吗？所以为什么当使徒约翰他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就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就是说谎。就是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说我们是认识神的基督徒，可是上帝叫我们传福音行善爱人爱孩子爱家人，哇，我们每天好像他们是我们的仇人，有吗？我们对外回来发脾气就是丢在孩子的身上，讲话好像有时很啊，欠孩子欠我们，丈夫欠我们几百万，孩子是我们的仇人，会不会这样回来就发脾气？很多的父母有时是这样，很伤他们孩子心，然后我们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上帝叫我们奉献，上帝叫我们孝敬父母，上帝叫我们等等等等，我们却没有。圣经说什么？真理就不在他心里了。就是真理是谁？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不守，我们就没有真理在我们的心中，也就是我们没有耶稣在我们的心中。我这样的逻辑对吗？好，我读哲学概论时我讲、哦、这样推理，所以对啊，我们就没有上帝在我们心中。那神说什么？你爱我的你就守我的道，那如果你爱耶稣你就守耶稣的道。人若说主住在他心里，就该照着主所行的去行。我们里面如果没有神的旨意，他说什么？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就是有永生。那这个世界跟世界的情欲都要过去，有什么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可以胜过肉体的情欲。好，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野浪的阿莲不要管，对不对？我们可以胜过眼目的情欲。好，眼目的情欲，哇，这个不可以了，关掉电脑。好，有哇，这个不可以，关掉电脑。或者我们姐妹眼目的情欲，走过 object， 不要看。LV 不要管了，对不对？我们可以忍住眼目的情欲，但是我们很难胜过什么？今生的骄傲。哼，我们是基督徒，比较我们的教会比较怎么样？哼，你看 City Harvest 怎么样？我们也要悔改了。他是我们的弟兄，他的行为对不对？法律已经判了，他的动机神也会审查。好，可是如果教会彼此在外面谩骂，你的教会我的教会，世人没有看到我们的爱的，世人没有看到我们的宽容，我们的接纳，我们的爱。今天如果你当中的一位弟兄姐妹遇到困难，我们的指头是指向他，你看你就是这样，你没有行真理，还是说我们能够以爱跟真理来接纳？我的教会我有跟你们提过，有未婚先孕的姐妹，对吗？我一开始就讲，牧师从来没有认为这个行为是对的。当然那是我来了，我来之前他发生，后来我来到了啊，这样了。我当然，我第一件我先祷告问神，那我就想到了，如果教会是一定而且是唯一而且最能够落实真理跟爱的，如果教会不接纳，谁要接纳他？我们是把他一手推向世界。可是 不代表他不，我没有要他悔改，我要他悔改，他不可以再犯。我也没有承认这个行为是对的。后来当我们教会能够这样接纳后，是给一个生命，是给一个家庭，是给不是一个生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他一家五口能够活过来，在上帝的恩典中。然后就有另外一个，他已经在外面未婚先孕了，他的爸爸过世，然后他的妈妈我们服侍他们，他们来信主，然后他当然很自卑，他退的教会远远，可是当他看到教会是这样子爱和接纳时，不久前12月他来我教会大概快要三年，他才决定洗礼。为什么？因为他自己说他自己要很慎重，他知道这个教会是讲真理，可是这个教会真的是有爱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的当中可能你会，我不知道恩家的情况，你们可能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 maybe 他工作累了，他需要 take a break， 我们在服事上可以给他体谅吗？可能有的人家庭有困难，婚姻有困难，他可以来分享吗？可能有的人孩子有困难，他可以感受到这个教会是爱他，能够给他机会来分享，来接纳他的吗？但是我们不是说妥协罪，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我不是说啊，你以后你可以继续这样啊。第二、第三个不是。所以活出正道是什么？上帝的话，其实基督教很简单。我在 Church Camp 讲过了，六个字，哎，七个字吗？ OK， 七个字吗？上帝说话，人听话。我不要六个字神哈，因为六个六不好，七基督徒是完整的数目，对吗？等一下圣经了，上帝说话，人听话，人听话。神说你要带全家来服侍，你有没有？神说你要为孩子祷告，我们有没有？所以只要上帝说的话我们听。所以你们今天来上课是很好的，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想要努力活出真道，所以你们就会来听神的话，先听了神的话，然后你们再来活出来。好，第二个功课，第一个祷告十分钟可以啊，第二个减一个零，少一点一就好了，不是一分钟。回家能不能一天只读一章？一节不可以啦，一节太少，一节你不会明白上下文。一章，一个 chapter 的圣经，一章好吗？任何一卷书开始不要紧，我们就开始一章而已。不过要 consistent， 你不要一天哦，午餐早餐晚餐我把三天的都吃完，然后就吃了读了九个整的，然后第二天呢，我消化不良就没有读了。我的教会有一个姐妹，就是哦，她就 consistent 一天读一章嘛。她曾经患过病，后来好了，因为我就跟她一起 Bible study 一天一章。后来别人就很好奇问她说：“哎，某某姐妹，你怎么成长的？请问你怎么样读经祷告？”她说：“我只能一天读一章，然后祷告，好半小时后我就去上班。”好。然后那个新来的就讲，哇，一天一章容易啦，一个 chapter 嘛，齁，圣经在巴士上咻咻咻就看完了。他结果第一天读了五个 chapter， 所以他第一天就吃 one day five meal， 早餐茶点，午餐茶点，然后还是 supper 就给他一天吃午餐。第二天消化一点不好了，吃三餐，读三个 chapter。第三天很忙了，把前面两天的就顶住脂肪够了，结果第三天没读，第四天没读，第五天没读。然后后来他来教他就说，牧师，因为一天读一章好难耶。他说难在哪里？难在你的 consistent， 你的叫什么持续性不容易。后来他说好好，我就努力一天一章就好了，一天一餐就好了，就够我整天。诶，马来人博萨的时候就是这样，对不对？很够 energy 的嘛，我常常也是，我一餐我可以顶一天的，可以的。更何况神的话是灵粮， amen。 好，第二个功课是什么？ 读一章就好了，给你一个目标哈。然后我没有要求你把圣经一年就读完啊。这个，如果你传道人佩仪传道要求他要求你们，我们一天一章就好。然后如果你们一年能够上半年上一门课，像这样，下半年可能教会有开，树理医生是装备的哈，你们跟他追啊，再有一堂教找别的人来教的话，哎，那你一年上两门课，哎，不错吗哈？因为一年新加坡人除了有这个一年也要丰富的两餐嘛齁，一个圣诞节一个 Chinese New Year 假斗齁，所以可以，或者去一个可能 enrichment 的旅游都可以。好，我鼓励你们，我们要活出真道，你就一定要懂神的道，没有人可以帮你，你听讲台不够的，而且我们现在讲台讲很多故事都很少好好讲解神的话，我自己请讲员我懂齁。所以第二呢，就是你读了神的话，那你就可以活出来。好，所以我们知道未来如何是帮助我们预备哈。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什么？我告诉你们这些事，就是叫你们不要受骗，而且活出真道。如果我们真的信耶稣，我们是耶稣爱的心腹，我们就预备自己。你常常就想，如果耶稣来，我希望我怎么预备自己？主耶稣要的是忠心，对吗？主耶稣要的是忠心。忠心可能你的结果会不见得有结果。你还记得马太福音吗？给你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我才跟我的长子会讲嘛。你有没有很奇怪？上帝五千两的去做了，两千两去做，上帝没有看那个结果是多少，只要你有做。可能你会说，诶，不公平了，为什么只给他一千，所以他没有去做？不是，上帝是只要你有做，你有发现吗？五千两的两千两，其实奖赏是一样的。上帝给的那个就是机会是一样的。上帝也没有要求你要得回很多，甚至上帝可能你会亏了，可能你拿一千去赚取了会亏，但是主不在乎，主要的是你有忠心去用出来。好，上帝给你可以探访，好，我去探访，上帝可以给你祷告的能力，你就去做。刚刚我们心颖姐妹才跟我们分享，她的孩子有祷告的需要，我们可不可以举起圣洁的手为她的孩子来祷告？可以，圣经说两三个人奉主的名祷告，我就在你们当中。诶，我们那么多人诶，超过十倍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忠心。而且呢，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知道呢？他说一定会有苦难，那他一定会有大患难，但是呢，他要我们预备自己，所以也要给我们盼望。所以上帝是要给我们盼望。圣经里面讲出要活出三样的德行，就是信望爱，爱很重要，刚才我讲还有一个就是盼望。因为当你知道什么事发生，你就知道那个结果，你就有所谓的盼望。望不是指希望，因为希望这个字眼是不确定的。我希望明天顺利，我希望过 custom 很容易，我希望考试可以及格，这个是代表不确定的意味。但是盼望希腊的原文是 elpis， 就是指非常确定，一定发生，肯定发生，所以意思是很坚定的。就好像暴风雨来，你的这个 anchor 可以带领你的，好，给你又稳固又牢靠的这个锚来守护着你。所以你的人生可能会有风暴，可是你有一位赶走这个风暴，止住这个风暴的主。你跟隔壁的讲，你的风浪再大，上帝止住你的风浪，你就说上帝止住你的风浪。因为耶稣可以把你的困难停止的。所以上帝，但是有时候为什么没有这样？因为他要我们学功课，所以我们的眼光要放到最后的结局，就是我们会跟耶稣一同作王。如果你知道了这个结局，就是什么？劝勉我们要忍耐。所以启示录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要忍耐到底，所以他是为受苦的信徒而写的。为什么我们读不懂启示录？因为我们没有受苦了，真的，对吗？如果你为主受苦，你很明白的，啊，原来上帝你那么爱我，啊，你知道我的苦齁，我做妈妈的苦嘞，我很担心我的孩子嘞，我做我的孩，哎呀，讲到孩子，我的哥哥，我跟你讲，到快要五十岁了，我跟你讲，我的母亲几个上几个星期前， 还是带着眼泪打电话来跟我哭的，当然没有那么大事，你们放心，那只是因为妈妈纯粹的妈妈的担心，对吗？我们万泰或者其他的妈妈们OK， 你儿子在，我不要问，没有儿子没有在的可以问，进监执事的儿子有没有在啊？没有，好好，做妈妈的是不是这种心情，对不对？我的母亲哦，我跟你讲，我哥哥都要50岁了，他哦还是那种妈妈的心情，就是哦，哇，我跟你说那种心里的苦啦，哦，一定有的。所以我们坦白说，我们的工作也有痛苦，哦，我们有各样，我们新加坡基督徒太好命了，我们没有外在的太大的逼迫，你没有说啊，你要信耶稣，然后就拿那个火有没有烫你，要不要信耶稣，啊，那种古装戏有没有，你要不要信耶稣，你要不要信耶稣，当然我们没有这种苦，啊，我们有没有那种苦说哇，你的十字架被拆掉吗，没有太大的逼迫，啊，不过我们很多的是什么，生活中的苦，时间上很匆忙的苦等等。所以教会如果面对困难，哦，其实我们很挑战的，我们一点点的挫败，哦，上帝你看为什么你让我生病，哦，我不要来教会了，上帝为什么这个今天这个传道人这样跟我讲话，这个弟兄这样跟我讲话，这个执事，哦，哇没有倒一杯茶来给我，你们做执事需要倒茶给我，有一次，哦，我的长老在洗杯，哦，那个会友拿来说，长老你没有倒一杯茶给我喝，哇我的长老而且去中奖，他说，哦，我做长你没有服侍我，啊，你看啊，哦，出钱出力还要做人家的妹了，有吗？需要做到这样吗？做到这样我看怪不得保全执事要退下来，这真的我们有服侍上的痛苦嘛，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各样，但是我们现在的信徒一点点，哦，上帝我不要来教会了，因为我有很多的困难，我们还没有遇到真正的灾难。刚才我讲了新加坡， 我上个星期讲新加坡是一个很蒙福的地方，我们如果能够免除这个世界末日要来到的灾难，像刚才牧师讲的什么侵略啦、流血啦、疾病啊、疟疾啊，比如说 SARS 啊、MERS 啊这些，还有征战啊等等等等，对不对？我们要举起圣洁的手，圣经讲嘛，哈，信徒举起你的手，神给你圣洁的手，为我们的国家祷告。我们十分钟为自己家人为教会祷告都不容易，所以我知道如果要为国家祷告更是不容易的，但是你知道吗，没有国没有家，没有国没有家，所以国家，所以为什么你们全部阿咪吗，对吗？要去当兵嘛，哇，因为要守卫国家，所以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儿子献出来的嘞。当然感谢主了，我们现在不用去世界二次三次大战那种，要以前的人把孩子送去当兵打仗就是可能没有得回来了，而且现在很多都是家里一个儿子的然后两个女儿的，亲啊那种，有没有？我的教会都是两个女儿的，一兰姐妹像你也是一个儿子嘛，都是一个的，现在你看，所以没有国没有家，我们要为国家祷告，新加坡可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免除这个。所以这卷书的主人作者就是约翰，是一个为主受苦的仆人，所以他在拔摩岛这里呢写了这个信息出来给耶稣做见证，就是因为他是受过苦的，他知道，所以第九节约翰才会说，我跟你们在神的国度忍耐，就是刚才我要你们读的哈，患难国度忍耐你有份的，我意思是我了解你们的苦难，为神的道我在这个拔摩岛上。所以他说到说我们这个是要忍耐哈，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要，所以他讲到三个特点，一个呢就是这个患难 suffering 哈，一个就是国度要顺服神的旨意，一个就是忍耐，就是至死坚持。真的新加坡还不至于到在中东或北非或一些的国家那么大的逼迫基督徒面对的，不过或者甚至是中国还是有很多逼迫的事情，可是新加坡也仍然我们基督徒有面对很多各样的事是要我们忍耐的， 是要我们坚持的，读圣经是要坚持，来上课是要坚持的，对吗？真的不容易的，我们来教课也要很坚持的。所以这给我们两个动力，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当然刚才这里讲到约翰讲的是，我知道你们耶稣走过苦难，所以耶稣知道你们的痛苦，我也知道你的痛苦，所以这个是上帝帮助我们忍耐这个字，你看忍这个字心上什么一把刀，而且还一滴眼泪，对吧？忍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服事上，有时人会误解你，生活上很快，但是上帝说什么，你要得胜，所以来跟隔壁的讲得胜，得胜很重要，你要得胜。会有困难的，我跟你讲，你走人生路有困难的，有时候你早上起来第一个服侍你拦阻你服侍的，或者拦阻你生活的喜乐的，就是你的身边的人。但是你要忍耐，上课要忍耐，来教会也是要得胜，要胜过这个困难，胜过这个环境，不能够被环境所胜过啊。所以最后呢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呢忍耐得胜。我们有两种动力，一个是正面的动力，就是跟我们讲你得胜的话你会有很多奖赏啊，这些奖赏我会在讲每一卷书的时候一个一个提到，所以今天不说，但是最重要就是你会跟耶稣一同作王。 OK， 负面的就是什么，失败的基督徒，就像我刚才讲的，你的名字你不要以为你信主了拿到了洗礼证书你就一定上天，我不要讲上天堂，也不要讲得救，就是说你一定你的名字会在生命册上。为什么？因为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说什么，凡得胜的才可以穿白衣，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与众使徒面前使者面前认他的名，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被刮掉，失去天国的产业，受到永远的刑罚，就是火湖的刑罚。为什么？圣经已经讲了，你不要整天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我不认识你。那这个就提到我刚才讲，是不是一次信主永远得救？我不是说那我们是要靠行为诚意，不是哦。我们不能在耶稣的救恩上加上任何的，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诚意得救，不是。不过当我们得救后，我们的行为要与什么得救的恩相称，别人看到啊，你是基督徒，很少人会讲哎呀你是佛教徒啊，你做这样的事，很少的，有没有？通常都讲为什么基督徒会这样啊？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基督徒应该有一个道德标准的，所以为什么上帝要我们行出来，其实我们带着耶稣的记号。所以上帝说如果一个人一而再再而三的不遵行神的诫命，其实上帝就要问了，真理有没有在他心中？当然我们不做审判，我一再的强调，千万我们不要先 judge 人家，因为这样也会落入另外一个问题。所以重点是什么呢？神要我们得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靠上帝的大能。神说，可能你们会说，牧师怎么办？我很愿意，可是呢，我可能没有能力，感谢主。因为这里讲到生命册的名字被刮掉，就是在那个羊皮涂抹，原文的意思就是用那个笔刀从羊皮写了的墨水外，它就这样刮掉，那意思就是神是真的讲到会做到的。可是呢上帝却说什么，他说我们他赐下圣灵，他会帮助我们，而且主说他的选召没有后悔。神懂我们的心，只要我们愿意，虽然我们会软弱，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失败，可是上帝一定帮我们得胜。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得胜。有一位姐妹我已经讲过，她生病，后来她胜过了神医治了她，然后她最近然后她就上来分享，她说我知道主爱我，是神先爱我，不是我先爱神，神先爱我把我找来归到他的教会里。他讲可是我很怕 我有一天会离弃上帝，所以我求主，每天都祷告主，你让我不要离弃你，因为上帝不会离弃我，上帝会一直永远爱我，可是我怕我自己软弱，我会不爱神，离弃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一定愿意帮助我们，只怕我们自己离弃主的教会，离弃主，我们真的很容易就会要想要离开教会，离开主，因为我们太软弱。可是神说什么？他要帮助我们，所以有困难的时候先不要想着这样，先想到什么？要祷告上帝，跟你的教牧讲，跟你的同工讲，一起祷告。所以主耶稣基督，保罗才会说，我们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我们如果能忍耐，一定要忍耐的，我们就跟基督一同作王。如果我们不认他，不是神不要认我们，这里原文虽然这里是讲到说他也不认我们，其实意思是神不会离弃我们，但是我们因为我们不认他，我们可能不爱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愿意不退缩，忍耐到底。所以主的恩典会肯定够我们用，因为不管教会的景况，我们的生命景况怎么样，神会为教会为我们负责，我们也要为我们负责，就是我们要坚持的跟神走到底。而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要很重要要讲，这里讲到你要忠心，在启示录讲的忠心的时候，我会连续讲这七个教会时，我就会解释给你们。他没有说你去别的教会忠心，他说你要留在你自己的地方得胜，你要留在你自己的地方中心，你要留在你自己的教会中心。因为启示录七个教会其实离不远，但是当他写信给那些教会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指你要在这个地方中心。当然我知道有时候很困难，我也跟佩瑜传道分享说，如果有一个弟兄姐妹他在这里真的没有办法再成长或待下去，他只要不离弃神，他去别的地方，只要他愿意成长也好，但我不鼓励一直跑教会的人，对吗？所以耶稣基督提醒我们，他再来的时候，他找的不是哇你很厉害啊，双语很厉害，你很会做什么，不是，他要找的是忠心的人，忍耐到底的人。忍耐到底就是忠心的意思。所以启示录很简单，帮助基督徒预备，让你的名字预备行善，预备鼓励我们要爱上帝，上帝也爱我们，鼓励我们预备好做耶稣的新娘，然后让你的名字永远的留在上帝的生命册上，那么我们就可以享受主给我们以后整个新天新地临到的这样子一同作王。好，最后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讲耶稣的七个形象，如果可以我下个星期我可能快快的一次过讲过，然后告诉你们这七个形象表达耶稣基督，就刚才你们看的影片表达耶稣基督，其实呢他就是一个爱我们的形象显现出来。最后我要用 Karbath Karbath 啊，神学家很有名的德国希特勒时代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他的书真的很难读。我们要读神学的时候如果要写 Karbath 啊，写到已经断气了，都忘得一干了。但是他非常的有名，他说他在年老的时候呢，他到美国世界各地演讲，他在美国的芝加哥。所以要做得胜的基督徒哈，得胜这个字出现了17次，好，我会一直不断的在说，然后名字要在生命册上，但是，哎呀，这个哈，我的青少年不太喜欢，他说，哎 ，Pastor very scary 嘞，但是这个是真的，哈，如果我们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就会受第二次的死，就是在硫磺的火里面哦，那个烧。他的原文的意思是你直接感受到你一直在烧的，一直在痛苦的，不间断的，不是上帝要给的。所以你要问，我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吗？我不是要叫你怀疑你的救恩，只要你今天愿意跟随耶稣，你的名一直一直是在的，好，上帝一次得救永远，神我已经拯救我们，好，所以 最后是 Carbuff 说什么呢？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神学院演讲时，神学院的这个院长就说要他向全体的这个听众来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一生的神学研究当中，你觉得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这个 Carbuff 就说：“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字。”哇，如果是问我们，哇，我的神学研究他的书就那么难读哦？你要一句话嘞，这个院长也很坏哦，可能要让他丢脸有没有？但是他讲一句经典的话，他说就是这句话：“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这个是不是很熟？我们小时候，我们。对，这个是最美的。Jesus love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 me so. 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你可以跟隔壁的讲吗？耶稣爱我，你就说你的名哈。耶稣爱彩萍，彩萍知道啊。你跟你的前后的每一个人都要有人讲到，没有你跟你自己讲。嗯，这个是整个圣经跟神学里最重要的。耶稣爱我，我知道。好，所以再来，最后是听，念，听见，遵守的人有福了。所以今天的整个启示录的目的讲到完，耶稣爱你，你要知道，所以你要预备自己。没有一个新娘新郎要来迎接的时候，哎，我不知道他爱我了，今天要结婚吗？不会的，好不好？你预备好了，哎，主来了啊，没有关系。虽然我那时候是在做染头发、肥皂，但是我平时已经有在做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而不是说，等下耶稣来了，我在上厕所，不是那个来的那刻，而是你的整个时段你在做什么，好不好？好，所以今天如果你们什么都不记得，记得一件事，耶稣爱你。你要知道，好，那我现在要大家站起来，我们要为新颖的孩子，我们上帝爱我们，我们也爱他的孩子。他说可能我不知道他要不要大家为他孩子祷告，可以吗？没有什么，就是小的他的不懂会不会有，他应该是像师丈这样有那个鼻子敏感 sinus， 然后有这个睡觉会打鼾。鼻水倒流的问题，是在前两天才去当 doctor 哈，所以这么小的孩子，如果你跟他讲你要动手术啊，吓死他，我们就不这么说，就说啊，可能医生要帮你的鼻子做一点东西，变一个魔术，把东西拿掉了，你就好了，睡觉就不会唱歌了，这样子小孩子就比较能接受，好不好？如果在新颖旁边的姐妹啊，宝川执事吗？跟俊杰执事可以给他。陪伴在他身边，给他按手。来，我们可以给新什么名啊？新颖的，对对，我懂。他孩子，有中文名嘞？陈燕，对对对，陈燕，对陈燕，我知道陈燕哈，他来过我们教会的儿童营啊。我们给新颖跟陈燕，特别是陈燕妹妹来祷告，然后我们也给自己祷告。上帝，谢谢你爱我，我知道，好不好？然后主啊，我爱你的预备呢，第一，我回家祷告几分钟，十分钟，非常好。第二，我要开始读圣经，多长？一个卷啊，一章，试试看哈。我们下个礼拜来教功课，让我们一起祷告。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真的是要举起圣洁的手，为我们亲爱的姐妹心灵来祷告。谢谢你让心灵在孩子病痛的当中仍然渴慕你的话，愿意学习你的话。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恳求你，你的灵，你的医治的大能，你大能耶稣的宝血临到在我们陈燕小妹妹小姐妹的身上，让她的这个鼻子的这个鼻水倒流，让她的这个打鼾这个造成她有这个鼻子敏感或者鼻子阻塞的问题完全的得到处理，让她能够用她的五官她的器官就是她的鼻子来呼吸，让她的不再用口来呼吸，而是她能够正常的按照上帝给她 创造的样式来得到上帝全然的医治。你大能临到在他的身上，现在虽然陈燕没有在我们当中，就像当年主啊那个百夫长的儿子生病了，他那么有信心的来向你祷告时，他回到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好了。主，同样我们在这里凭着信心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医治的大能临到在我们陈燕小姐妹的身上，你的灵、你的大能、你的安慰、你的爱也临到在新颖跟他先生以及他们全家人，赐他力量，赐他帮助，赐他安慰。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我们更要为这恩家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孩子自己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预备成为你的心腹，预备你迎接的日子。主啊，我们要拿起你给我们的才干来奉献、来服侍、来参与，将我们的这一切全人献给你，全心全意全心来爱主你，因为你这么的爱我们。主耶稣爱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谢谢主耶稣，不但知道，我要求你的能力、你的圣灵的感动跟经历临到在恩家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经历神的爱，经历神的帮助。天父，谢谢你，你让我们知道，就是让我们要预备好自己，要面对可能未来前面许多的挑战。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当我们要离去的时候，祝福我们的脚步平安，让每一个人平安回到家里，让我们带着你给我们丰满的这样子的一个爱能够安眠，能够休息，让我们继续有能力有力量在生活当中为你做光做盐，让别人见证我们就是基督徒，就是耶稣的心腹，就是上帝预备的新娘，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能够在永恒的生命册上。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谢谢你们，我又超过你们一点时间。